那你从歌唱里头也让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哈、啊，这个也比较有情感的体验，这是前面三个戒，你要常常心系念的，我有些东西有所不为，我自己生活有一些起码的规范。这几天你看不是有什么一杂志吗？八卦杂志不是吗？啊，大家都在讨论。我倒不是讨论这个杂志啊，是当大家在讨论说我们去讲这个八卦的时候，侵害人的隐私的时候，那我只是告诉各位，人本来就应该慎其独也。如果有一个一杂志哈、啊，能够从此啊杜绝有很多人会产生这么多莫名其妙的奇奇怪怪的八卦哈、啊，我觉得也就没有什么不好。啊，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啊，都不去重视自己内德的修行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挖哦，也没什么了不起呀、啊。所以有很多人在讨论他对与不对的问题，我的看法倒是很中性啊。是问题是人，是不是？你怎么自己啊？是不是能够自己能够有一份戒行？这个戒行就是我有一套我自己生活应该有的啊，至少像一点样子的这个起码的生活的规范总是要有。人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戒行，没有这个基本的规范，那他就会失控嘛。他的失控就是乱缘，他的乱缘就是造了很多的业障的开始。所以戒这件事情，他是啊，佛当时讲这个要往生极乐的时候，这个基本的戒行是很重要的。我是把戒解释成叫做纪律，称它叫做 discipline。 那有一些基本的戒律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比较能够自律的时候，这是要注意的。第二个是练施。什么叫施？就是人本来就是要互相支持的嘛，是不是？既然是大圣，就一定是要互相施才可以。因为我们是共命鸟，所以一定是互相施的。我们慢慢忘掉了我们是在互相施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在台大他们医学院找我演讲，题目就讲爱，我讲了爱。台大医院我有一段时间我是每个连着 好几个礼拜去讲课，但这一次的讲是在医学院去讲的，讲了，而且来听的人啊很多，有些不是医学院的人都来听了。讲爱，我讲了共命鸟，佛陀讲这共命鸟的意思，你看《弥陀经》里头讲极乐世界有共命之鸟，其实我们就是共命之鸟。怎么说共命？佛的意思是，佛的故事是说，有一天有一只共命鸟，它飞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路上来，它停在那里，有一只驼找到了一个果子可以吃，色香味俱全可以吃，另外一个驼在旁边，他也想要分享一点，他不给他分享，他不肯施啊，他不愿意施给他，所以不给他吃。所以左边这个头没有得吃，就东张西望，这里走那里走，就这样子。到最后呢，到最后这只另外这个头，因为他是共命鸟，共用一个身躯嘛，两个头嘛，那现在他在吃，他没有的吃怎么办？他就东张西望中也看到一个果子，他把脖子伸得最长，中也可以够得到，可以吃，吃到了， 可是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有毒的果子，可是他实在很生气，就把毒果给吃下去了。毒果一吃下去，那当然再下去，因为佛陀故事就讲到这里，毒果吃下去的就是你自己想嘛，无死嘛，半条命，就是这样子嘛。后来我们谈了很多的爱，后来啊，这个演讲完了，有位教授跟我分享，好多人都还在分享，他就讲了，他说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你看，他说有一天我在急诊室送来了一位五十几岁的受过重创的伤得很厉害的一个人来了，这个小组赶快急救，经过好几个小时努力就把手术都做好了。这个病人，那这个跟死在这个加护病房里头跟死神做最后的这个挣扎了。他说人生即使走到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也就是人生最后应该是最庄严要跟人生告别的时候，因为这个病人最后他死了。那这个病人是死了，可是我要问你们，知道问各位，你知道是谁来看他吗？是哪一个人来陪他？你们想想看，谁？啊，每一个人都愣着、听着、看着他，到底是谁来看他？在人生最节骨眼上，是谁来看他？他自己问自己答：谁？是一位女士来看他。这位女士一会儿弯下他的腰，安慰他、鼓励他。他正在跟死神挣扎的时候，一会儿伸出手来摸摸他的额头，一会儿看他接在身上的那些仪器的毒表记录，就是这位女士来陪他。她是谁？她是一个护理人员，是我们的护理人员。那我想问，一个人到最后的时候，不见得是你自己的家人，不见得是你的亲人陪着你最后的那一刹那，而往往是陌生人。那我们为什么一定只要爱我们自己周边的人，而我们不愿意去施予，去给一些陌生人，给他们一点协助？为什么我们不这么想？各位想想看，这个话还是他讲的哦。他说：“如果你我开着车子出了状况，谁帮我们送到医院去？陌生人。如果你在红砖道上走，你突然间晕倒了，谁把你扶到医院去？陌生人。谁看你呢？也是陌生人。请再想想。”你吃的谁帮你做的？你穿的谁帮你做的？你用的谁帮你做的？为什么我们独独只想我们几个人？这是一个医生讲的话，施的意思就是在这里。能施就表示我们懂得真正的慈悲，跟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我愿意给予给你，我们有博爱的心，有这个爱，我们懂得去关爱别人，这是爱，这是慈悲啊。但是我一个人能够去关爱别人的时候，不会只关爱，不是只关爱自己的时候，他才不会说成自我中心。他会懂得去关爱别人，而不是只关爱自己的时候，他才不会得收心去，他的安全感才会越来越好，他的自在感才会越来越好。也就愿意去施的时候，练施的时候，他的我才会能够延伸，把自己的我，自我中心的这个我延伸跟别人一样，那个时候才产生了。所以己利利人 几达达人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才不会掉到一个很严重的这种自我中心缩掉，面产生很多焦虑的这种状况。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心病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六念里头他会讲施这个问题，是指爱的这个问题，给予出去的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是念天，就是你要常常想着天。为什么他会讲念天而不讲念佛？佛前面已经有了，这念天是什么意思？天啊，一个是升天，升天就是三界，我们就出在这三界之中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里头，欲界天、色界天啊、无色天都属于升天里头的，那是属于升天。你到天总比底那个三途苦要好的很多，起码，所以他告诉你，最起码你要懂得念天。可是最初是升天，那第二个呢？它叫进天。什么叫进天呢？那就是从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进天，清净的进天。然后还有一个是涅槃天，就是第一义，他也称它叫天。所以天的意思，这个地方指的天并不是指我们一般天众的天，他讲涅槃第一义也属于天，这个是这个的解释，是阿含期的时候的解释方法。所以念天他只是跟你讲这是天以上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从欲天啊，一直到你的这个往上走，从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啊，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涅槃，涅槃就是佛。那大家应该还记得涅槃什么意思吧？涅槃可不是坐在那个地方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叫涅槃哦，其实涅槃就是我们刚讲的身心那个部分啊，那叫涅槃。我们在楞伽经里头讲过的呀，所谓的涅槃是我的这些杂染已经清除了，是不是？这些杂染清除了以后，那么这个叫做空性。这个空性呢，指的是就我们如来藏的这个部分，它就产生了一次很光明的那种力量，那就是其实涅槃是指这个。具此功德，一至乃至七至极得往生。你有这两种啊，这是一的哦，一其中的一个，不是两个都要有，不是 both， 是一的 all， 你有一个就算了。那他这么讲，他说一日乃至七日就得往生了啊。那往生阿弥陀如来以观世音大势至菩萨这些还有无量大佛啊，百千声闻大众都会来迎接你。那么弥陀这个时候会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你看到了这个光，就不是那个 Raymond Moody 讲的那种光了、哦、这个光是弥陀的光哦。这个光它照行者的身，让你感受到欢喜踊跃。所以以前我讲说那个 Raymond Moody 在做那个所谓临床死亡经验的时候，那这些人里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回忆出他见到这个光或光之城这一类的事情，啊，越接近这个光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越来越欢喜。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阿弥陀佛不是一个而是你要注意阿弥陀佛放的光，这个光照样行者欢喜踊跃，而且弹指之间就可以升彼极乐世界，见光明的那个宝土，而且那个国土在那个地方，你就看到那个国土一去就是演说妙法妙音的国土，你知道那里听那些妙法妙音就悟无生忍。无生忍就是你心我们的没有那些杂染，没有生这些杂染，这个时候那种无生忍那就悟无生忍了、啊，那也就是真正可以在那里得涅槃了。但是这个时候 那么闻已啊，悟无生忍，次第受记啊，于诸佛前，到很多佛的前面啊。那么这时候呢，他得无量陀罗尼，无量陀罗尼，我们讲念啊，这个阿弥陀经最后不是有一个往生咒吗？啊，那个往生咒就叫做陀罗尼，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摄的意思，总瓜摄受。总摄的意思，也就是提纲挈领的东西。所以光是念啊，这个往生咒，其实往生咒就代表了赞美极乐世界，代表了我跟极乐世界里领受极乐世界的妙法跟妙音，我赞美阿弥陀佛。这里面从赞美佛、赞美极乐世界、领受佛、领受极乐世界，这个东西都在这里的。有一次，不是一次，好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他说：“老师，那个往生咒哈，那练下去，那个东西都好像要走的人才练的。那我每天练，是不是这个练的不太吉利呀？”我说：“那是大吉大利呀，所以要练给那个往生走的，是给他，是你分一点给他，不是你练他的，然后你现在跟着他练，他死了，你跟着他死。”不是这个意思，不弄错，不要弄错了。它就叫做往生陀罗尼，它就叫做总摄的意思。所以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常常练的时候，那就表示你跟极乐世界的应感会越来越好。那你为王者助练，是替他练，让他产生有这么一点，是你输给他。怎么会练完了以后你反而不练，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是只有要往生才练的，我现在还不想往生。这个大错特错的。而且那个陀罗尼其实就是你往生极乐的护照，所以你每天都应该练才对。你练的那个就是那个咒语就是了，所以你应该练它练得很高兴才对。怎么会练出这种错误的想法出来呢？啊，要很高兴，那个是你的很主要的一个修行的一部分呢。好，这个是上品上升的部分啦。那么上品中升的部分是什么？他说不必受持啊，那么读诵方等经典。他没有读方等经典，因为有的人可能不识字啊，啊，但是也是上品的啊，但是深信因果，不谤大圣，他不毁谤大圣。你看，虽然啊。他没有读大圣经典，可是他善解意趣，于第一心啊，那么不惊动。他对于人家讲经，对于领会自己内心里头开悟的这个部分，他善于去善解意趣，于第一心不惊动。他听到这个第一为什么会惊动？你看《妙法莲华经》里头，最后要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声闻弟子都跑，好多都跑掉了。就是惊动的意思。其实为什么会用圆满法来解释这个问题啊？那是我们这个到了领悟开悟的那个时候啊，这个已经从很多的地方可以从这个地方很多的这种戏服都解脱掉了，所以他没有读什么方等的经典，也没有读大圣经典。大圣更不用说，大圣经典更多了，光是《大般若经》就600卷，啊，你就读那个读到讲起来嘞。但是你只要听一听，你有领悟的时候，你也没有读什么经典，可是你深信因果，啊，你善解意气，啊，你不谤大圣。那么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土，他就会去。你看这个还是上品中生啊，就是这个我读这个其这个九这一段哈、啊，就是这后面的这个上品观、中品观跟下品观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阿弥陀佛有多慈悲。他这个世界，他恨不得你所有的都来，所以。有时候为了要使有一些人哈、啊、 怎么听都听不太懂的人就跟他讲了，说归起我跟你讲，你都好好诚心念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去了。原因就是在，因为他无所不包。你看他这个上等众生都已经降到这种程度来了，你就可以知道其实都可以分发入学，你知道吗？你还急什么东西呢？所以为什么念佛这个法门是如此的重要，就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啊，他说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啊，那会在行者前如行大圣，你实践大圣佛法解第一义，你身解第一，第一义就是解脱义的意思啦，就是能够开拓至身心的这个部分啦。那么解第一义，那么这个，那么告诉他说，是故我今来迎接汝，所以他来迎接他。那是有菩萨放光来照行者，这次放光是菩萨放光的啊，是有佛菩萨来放光的。那么这个但是因为前啊数喜啊声闻众生啊传说众生第一义地啊即下金台礼佛合掌，他啊这个就在佛迎接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也就到了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他啊，这个因为啊，这个前是宿习啊，所以得闻在那个地方得闻第一义地，在极乐世界闻第一义地，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下，然后礼佛合掌。那经于七日啊，他就应时得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觉的意思啊。然后接下去还是应时遍十方啊，历世诸佛才成佛的啊。那经一小节，他得无生忍的。那你看上品下生的功德是什么？他深信因果，不谤大圣啊，发无上心，以此功德回向求生极乐国土，他只是发无上心就可以啊。所以读完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大增，但是可不要说我读完了要觉得我更不用功，好像这个很好考，我不必读了。不是，你最好是多修行一点，最好是能够到上品，将来节省一点时间，是这样子。这个上品啊下生里头，他的功德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子的人，他命中的是阿弥陀佛及观音世智，还有哈众菩萨呢，都会来迎他，而且赞叹他如今清净啊，发无上心。你清净的发了这个无上心，我来迎汝，我来迎接你去。所以坐金台啊，然后往生极乐，到七宝池中一日夜华开复。然后呢，文妙音法在那个地方，他就在极乐世界，然后游历十方供养诸佛，最后成就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在念阿弥陀经里头啊，会念到就是说各以一格胜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你要知道其实它先后都是连贯的，它不会这部经讲的是这样。你看那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一日夜跟我们的一日业不一样，可是你一日业你以一格胜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那一日业去就再回来，是他那里一日业，不是我们娑婆世界一日业啊。那各位，你如果听了念佛法门，你听了阿弥陀佛，你就觉得很有兴趣，愿意继续这样听经，对佛法如此的啊坚固，那我可以跟你讲，我很早就体验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是极乐世界来供养在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来的，但是我们不晓得，至少就是这我们这在这里会在共修的这些人都是这个因缘，但是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次是来的，就是 一往来一来果啊，就解决了。有的人可能不是，可能还继续去留学啊，但是毕竟你可能还要再供养几个，我有的人可能已经都供养差不多了，所以善根很好啊。有的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你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所以你应该有这种感觉，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你一定要想着你要回，而且你会想着，常常想着他会回去的，那就是善哉善哉。不过你现在来就要好好修行，有机会修行啊，这个是叫做自愿学习方案了。什么叫自愿学习方案呢？就是说你能学多少你就尽量多学多少啊。阿弥陀佛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考多少分学多少，反正你就是一步一步来，但是总是我们自己有越多的自己觉醒的努力、觉察的努力，我们的进步也就越多嘛。哦，这次这个讲上品哈，这个下生哈，所以讲上品的这部分，你可以看起来哈，就好像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在人世间一定要存有多少钱哈。他有多高的地位，或者干了公务员一定有多少职等几职等才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啊，也没有说你在人世间里头你一定要记满多少个功啊，然后你才可以往生极乐，都不是，是这颗心的问题。各位，我们的人生所面对的生活，它是无常的，它都是在变，那只有你的心能够维持平衡，只有我们的心产生智慧，那我们才有办法在每一次改变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改变当中维持平衡，我在那个改变当中感受欢喜，我在那个改变当中我的生活啊，我的身跟心啊，身跟心的一个平衡都能够维持。也许你会这么想，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个问题，景气不好了，我的工作已经被fire掉了，我请问我这个变局，你叫我怎么样能够欢喜的起来，怎么平衡的起来？我说那你不能平衡起来，那你的意思是你就不平衡好了嘛？那你不平衡就很痛苦嘛，所以你还是要平衡。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一定是起起落落，一定是不断在变化的，你需要的是维持平衡的时候，你才有智慧去面对怎么解决，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是不二的。所以你能够面对你所遭遇到的困难，而且能够用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耐心去处理它，我们的条件是心必须要维持平衡，也只有处理它的时候，我的心才维持平衡。是的，你遭遇到自己觉得不如意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愤怒，在那个地方不满，我请问它有济于事吗？没什么作用的，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还是心的问题是最重要，细练的心，发着身心，也用着诚心念的佛，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用你的定，用你的戒去维持它，智慧自然就会发展出来。用你的思，用你的这种大圣的一个态度去生活，所以大圣里头所谓的上辈身想，也就是上品观，其实重点就在这里了。大家好好的珍惜，也大家好好的这个互相的鼓励跟尊重。我们希望真的在这里万修万人去，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到那时候，不同的时间到，我如果先去的话，我也会去接你。 一定要好好修行，啊，一定要在现实的生活中懂得修行的好。当然，你们如果有人先去，我去的时候别忘了也是接我。我们互相期许，这就叫做大圣。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